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在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敦促土耳其在对上周未遂政变事件进行调查时应保持克制，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与此同时，对于一名前空军指挥官是否承认自己是未遂政变的主谋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据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上周五未遂政变事件有8777名公务员被停职，6000名司法和军方人员被拘押，从而引起一些世界领导人的担忧。他们对有可能损害宪法秩序的行动发出了警告。星期一，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厄兹土克将军的话说，他的行动乃是从发动政变为目的。早些时候，他曾经否认参与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政变，但是该新闻机构之后又撤回了这篇报道。土耳其私营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否认了他涉嫌卷入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说，他支持把发动未遂政变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但是警告土耳其政府在恢复该国秩序方面不要走过了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二把焦点转向经济问题。周一，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在大会黄金时段对观众说，她的丈夫川普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且是唯一能给美国带来变化的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有该党最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斯蒂和卡森。梅拉尼亚说，如果你们要一个为你们和国家而战的人，我可以保证他就是这个人。梅拉尼亚从斯洛文尼亚移民美国，他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本上不为人所见。他的演讲有一部分用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不把美国所给予他的自由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的演讲引起了人们对其出处的质疑。记者注意到其中有一段话和米歇尔·奥巴马在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相似，但是川普竞选班子还没有就此做出评论。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一周之前，朝鲜扬言要针对韩国部署美国反导弹系统采取行动。韩国总参谋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导弹是在星期二早上从朝鲜西部发射，射程500到600公里，目标是日本海。这份声明说，韩国对朝鲜的行动进行了密切的跟踪。上个星期，朝鲜扬言要对美国和韩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采取具体行动。美韩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是为了对抗平壤继续推进核弹和弹道导弹研发项目。菲律宾外长佩克克托亚塞表示，他的政府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因为北京不允许把上周国际法庭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亚塞在接受菲律宾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在蒙古举行的亚欧首脑峰会期间提出了这一建议。他告诉王毅，该建议不符合菲律宾的宪法和国家利益。王毅回答说，如果马尼拉继续支持常设仲裁法院的判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走向对抗。法国检察官表示，在法国海滨城市尼斯国庆日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曾经表示，他对激进伊斯兰感兴趣。负责调查恐怖活动的法拉西斯·莫林斯星期一说，国庆惨案中被警方击毙的嫌疑人布哈勒曾经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并在网上寻找有关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同性恋夜总会枪击案的资料。他说，布哈勒还在发动袭击前到海滨大道一带做过侦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领略一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看看怎么表达动用关系，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吊胃口。
I used to think I was from the big city growing up. Then I went to Beijing and realized just how small my hometown is.
I would say Columbus is a medium-sized city. I love growing up in Beijing. There's always so many things to do. You could never ever get bored. 但是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聊，现在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Questionable.Questionable is spelled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意思是有问题的,尚未确定的。
The quarterback hurt his knee in the first quarter. His return to the game is questionable.
美式足球四分卫比赛第一节膝盖受伤,能不能继续比赛,现在还不能确定。
Jill Kelly, the woman who sparked former CIA Director Petraeus' scandal,founded a questionable cancer charity with her doctor husband.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丑闻事件的导火索，一个叫吉尔·凯利的女人，跟自己当医生的丈夫一起开办了一个很有问题的癌症慈善机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Find something very questionable these days.
What's that?
So, all the cookies in my second drawer will mysteriously disappear, especially after you've been sitting here helping me write a script.
Anyways, are we still going salsa dancing this Friday? I should warn you, I've been practicing.
你又撇开话题。去搜索也行，不过最近要写的稿子实在太多了。如果就光我自己写的话，我可能写不完呢。
Maybe I can help you out a bit. And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go, right?
Exactly. Don't worry, there's not a lot to do. Just finish these four scripts and reply to all the fan emails. Oh, also, my yoga ball seems flat. Could you inflate it for me as well? Oh, and then could you...
Yanglin, I'm not stupid.You are totally stringing me along.
Oops, 被你发现了，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string someone along.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这个习惯用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朋友 Jenny 的老板实在是很糟糕，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让 Jenny 觉得自己有机会被提升为部门主管，所以没完没了的让他加班自我表现。其实我觉得那个老板根本就是在欺骗他，牵着他的鼻子走。在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形容这种情况，叫 string someone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is spelled S-T-R-I-N-G. String. Along is spelled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string someone along 是指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做事而愚弄蒙蔽他。或是吊他的胃口。刚才我们说到 Jenny 的老板就是用提升作为诱饵，让 Jenny 加班加点的替他工作。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男子对他女友的真实想法摸不着头脑，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seems like she's happy, 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看上去她跟我在一起还是挺高兴的，但是每次我一提到我们今后的打算，她就会转移话题。我刚买了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她， 他说他爱我，但又说这个周末没时间。你觉得他是在吊我的胃口吗？
依我看，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我就听说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孩，完全是看上了男朋友的钱。有些甚至在取消婚约以后，也不把订婚戒指还给男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t seems like she is happy, 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这种男人就像是被拴在线上的木偶一样任人摆布，真不值得同情。其实啊，To string someone along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由此而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我觉得干推销员的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总是能把商品推销出去。不过，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推销员却是被客户牵着鼻子走。让我们听听看。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我从这个推销员那里得到了很多免费的午餐，还有棒球比赛的球票，真是太棒了。他还以为我肯定会买他的电脑系统呢。我得再哄他一段时间，等拿到了免费的棒球季后赛球票后，再告诉他我们改变主意了。
这人可真够损的，吃了免费的午餐，看了免费的球赛，最后才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我不买了。这种事儿我可不会干。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美国人气很旺的真人秀《幸存者》要求参赛者不仅要有一个好身体，还要有过人的情商和为人处事的技能。要会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努力坚持到最后，不被别人挤出去。当然啦，他们的策略之一就是要
string other people along，
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不过，参赛者蒙蔽对方的手段一定要高超，否则一不小心，也许自己就成了被别人蒙蔽的对象。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
I always tell the truth.
Have you ever strung a girl along? I bet you have.
Me? Of course not.A girl actually strung me along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thought she really liked me, but in fact, she just wanted me to do her homework for her.
That's awful! Aw, 可怜的 Mike, 肯定又心灵受伤了。
The result is, now I am very careful not to string anybody along.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I think eating non-stop is definitely part of your identity.
Hey!
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既然说到了 identity, 我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s spelled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 有个性、个体、个人身份的意思。
Identity theft.
身份盗用。有统计数字显示
As many as 9 million Americans have their identity stolen each year.
美国每年有多达900万人身份被盗。
There are about 10,000 identity theft r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从事盗窃身份的团伙就有大约1万个。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
Roughly 40 million Americans purchased some sort of identity theft protection service in 2011.
2011年，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购买了某种形式的防范身份被盗的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些 identity crisis, 身份危机，特别想和美国朋友混在一起，赶快融入美国社会。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在中国生、中国长大，怎么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嘛？
But now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from both sides, and you are working to introduce American culture to our Chinese audience. It's a great use of your language and cultural skills.
Oh, thank you, Mike. You are never this sweet to me.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I'm totally going to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lp you find a girlfriend.
I mean, who wouldn't love this handsome face?
Oh, gosh.
Okay, okay.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phrase, pull string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的邻居特别有女人缘，三天两头换女朋友，她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请人到城里最好的餐馆去吃饭，即使是星期六晚上，而且是在没有提前订座的情况下，只要他的一个电话就能把一切搞定。在英语里我们说
To pull strings. Pull is spelled P-U-L-L. Strings is spelled S-T-R-I-N-G-S. To pull strings.
Pull 是拉的意思，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pull strings 连在一起，就是通过重要人物在幕后操纵，在幕后牵线的意思。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学生私下里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的一个同学可能是走后门才被学校录取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我觉得威尔的爸爸肯定是走后门才让他被录取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是学校校长的老朋友，这太不公平了。威尔其实挺好的，但是他应该跟我们大家一样，通过努力被录取进来。
走后门上大学确实不公平，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t'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认识什么人。你能猜到 to pull the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的来源吗？没错，是从木偶来的。To pull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是指操纵木偶，因为操纵木偶的人可以让木偶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 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大家肯定还记得去年美国的豪门千金帕利斯·希尔顿因为酒后驾车、无照驾驶、发生车祸等罪名被判入狱的事情。不过，下面例子中这个著名的演员却设法摆脱了牢狱之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他能躲过牢狱之苦，并不让我吃惊。我敢肯定他一定认识不少政界人物，只要他打通一下关节，就等得到特殊的对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真希望哪天我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人
pull some strings for you，
那就太好了。大家要注意，使用这个习惯用语的时候，
通常都说
pull some strings,
或者是
pull a few strings.
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我同事的小女儿过生日，临时找不到举办生日聚会的场地，最后还是她妈妈公司的老板 pulled a few strings， 不仅找来了合适的场地，而且还邀请到了最热门的少年演唱组合来表演。能有别人 pull a few strings for you， 固然好，不过我倒是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才更货真价实，也更值得珍惜。况且很多时候别人为你 pull a few strings 都是指望有回报的。英文里说
No free lunches，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don't see what the big deal here is. I pulled some strings to find this job, and look how well it worked out. You got a great coworker, and I got to live in the big city.
Great coworker, huh? Yeah, 80% of the time, I'm really glad you're my coworker. And the other 20%. 言归正传, so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of living in the city?
The museums, the cultural events...And, oh, all the ethnic food. It's like being able to go on an around-the-world vacation without the expense of plane ticket.
我就知道你要说吃的。在今天的 Vincent's Etiquette 里 ,Jack 和 Pete 就在讨论大城市生活的利与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由中国雇员 Jack 负责接待。
Good evening, Pete. I trust you had a nice siesta.
Yes,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I'd like you to meet Henry Johnson. Mr. Johnson has been working at our Beijing office for over a year now. I think you two are from the same city.
Hey there, Henry. Call me Pete. A New Yorker, eh?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Good to meet you, Pete.
Jack 问 Pete 休息得怎么样。
Siesta is spelled S-I-E-S-T-A, Siesta.
Siesta 指午饭后的短暂休息。Pete 的回答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说一件事情 i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意思是这正是最需要的。Jack 给 Pete 引荐 Henry. Henry 在北京办事处工作。Pete 和 Henry 都是纽约人 New Yorker. Henry 说自己是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土生土长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人。
Brooklyn, that's a great neighborhood. I'm originally from Queens, but moved down to Manhattan a while back. So you're an expat in China. How's life over here working out for you?
You know, I really love it. There are frustrations, of course, such as traffic, pollution,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all in all,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Before you two get carried away in conversation, let's finalize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I was thinking of dining at a well-known dumpling restaurant and then hitting a karaoke bar for some fun.
Henry 说,在中国生活
All in all,
总的来说非常不错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Give something a thumbs up, 意思是高度评价。Jack 建议晚上先去吃饺子，然后去 K 歌。
Everything sounded good until I heard the word karaoke. If there's one thing you don't want to hear, it's me singing.
I sound like a frog that's suffering from a bad cold. But karaoke is so popular in Asia that I've been dragged to at least 24 of them so far. I have even learned a Chinese song or two.
Pete 和 Henry 都不是 K 歌高手，不过 Henry 入乡随俗，已经被拽着去唱过很多次歌了，甚至学会了几首中文歌曲。
Hey, no karaoke, no problem. We're here to have fun, and if singing isn't fun, then forget it. I assume you like beer?
beer is quite possibly my favorite liquid.
Chinese beer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so I should know.
Great, so we'll have dinner and then we'll go down to the bar district. In Beijing, there ar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bars.
Sounds like a plan.
Jack 说不去 K 歌没关系，可以去酒吧。Henry 则说中国啤酒味道相当不错，因为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他尝过所有牌子的。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晚上去酒吧喝酒。
Seems like Henry really likes Beijing. 其实我觉得华盛顿跟北京的感觉很像，都是首都，都有很多文化，都有好多小偷。
The crime rate in big cities is usually a lot higher, which just so happens to be what Peter and Henry are talking about.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 Jack 和 Henry 陪他出去吃饭。 Jack 说，
You two gentlemen wait here for a second and I'll go make reservations and pick up the car.
Alright, so Pete, first time in China?
Second. The first time we spent the whole visit at the factory in Guangzhou. Beijing is good, I like it.
Yeah, I'm not so fond of Guangzhou. Too crowded and hot. Beijing is more like New York, I guess.
Except New York has a population of 8 million, while Beijing has like 20 million.
Jack 去定位拿车的功夫， Henry 和 Pete 开始闲聊。两个人都不太喜欢广州，觉得北京跟自己的家乡纽约很像，除了北京人口要远远多出纽约以外。
Yeah, but you know, for having that many people, the city seems to flow quite well.
How bad is the crime rate?
Yeah, it's reasonably low. Beijing has crime, of course, but compared to most other places, it's very safe. You could take a stroll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out worrying.
Really? That's pretty amazing. You think it's safer here than back home?
Henry 说，考虑到北京的人口，整个城市管理的还是不错的。
Crime rate is reasonably low.
犯罪率相当低，夜里两点在大街上逛都不用担心。Pete 觉得不可思议，问北京是不是比 back home 美国还要安全。
Actually, yes. Last time I was in Baltimore, I saw a mugging happen less than 10 feet away from me. One night I could hear gunshots from my hotel room.
New York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over the last 10 years or so. These days I feel pretty safe if I know the neighborhood. But you're right, many places in the states are crazy.
Henry 说他觉得北京确实比美国安全。上次回美国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目睹拦路抢劫。
Mugging is spelled M-U-G-G-I-N-G, mugging.
Mugging 是拦路抢劫的意思。晚上在旅馆还听到过枪声。
But overall, the cities are safe for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Right. Only once in a blue moon do we hear stories of foreigners becoming victims of crime.It's likely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you is you lose your wallet to a pickpocket. Oh, Jack is back. Hungry?
Starving. Let's go eat.
总体上看，外国游客和商人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Henry 说，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才会听说外国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他这里所说的
once in a blue moon
是一种习惯用法，意思是很少见的。Henry 还说，作为外国人，你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可能就是钱包给小偷偷走。小偷扒手英语里是
pickpocket，
pick 后面加上 pocket， pickpocket 是小偷的意思。正说着， Jack 回来了，三个人一起去吃饭。
Chinese city seemed pretty safe when I was there last.Though part of that may have just been because I was a foreigner, so people just left me alone.
Either that, or they took one look at the way you dressed and realized that you're not worth mugging.
Ouc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and、Bye-bye.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敦促土耳其在对上周末未遂政变事件进行调查时保持克制，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与此同时，对于一名前空军指挥官是否承认自己是未遂政变的主谋，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据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上周五未遂政变事件之后，有8777名公务员被停职，6000名司法和军方人员被拘押，从而引起一些世界领导人的担忧。他们对有可能损害宪法秩序的行动发出了警告。星期一，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厄兹土克将军的话说，他的行动乃是以发动政变为目的。早些时候，他曾经否认参与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政变，但是该新闻机构之后又撤回了这篇报道。土耳其私营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否认了他涉嫌卷入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说，他支持把发动未遂政变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但是警告土耳其政府在恢复该国秩序方面不要走过了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把焦点转向经济问题。星期一，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在大会黄金时段对观众说，她的丈夫川普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且是唯一能够给美国带来变化的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共和国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有该党最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斯蒂和卡森。梅拉尼亚说，如果你们要一个为你们和国家而战的人，我可以保证他就是这个人。川普夫人梅拉尼亚从斯洛文尼亚移民美国，她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本上不为人所见。她的演讲有一部分用来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她不把美国所给予她的自由看作是理所当然。但是她的演讲引起了人们对其出处的质疑。记者注意到其中一段话和米歇尔·奥巴马在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会上的演讲相似，但是川普竞选班子还没有就此做出评论。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一周之前，朝鲜扬言要针对韩国部署美国反导弹系统采取行动。韩国参谋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导弹是在星期二早上从朝鲜西部发射，射程500到600公里，目标是日本海。这份声明说，韩国对朝鲜的行动进行了密切的跟踪。上星期，朝鲜扬言要对美国、韩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采取具体行动。美韩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是为了对抗平壤继续推动核弹和弹道导弹研发项目。驻韩美国的美军参谋长托马斯·范达尔说，本月在汉城正式做出的这一个宣布是针对朝鲜继续开发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针对朝鲜拒绝给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朝鲜的行动要求我们联合起来，确保我们在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保持自卫的能力。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塞表示，他的政府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因为北京不允许把上周国际法庭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亚塞在接受菲律宾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在蒙古举行的亚欧首脑峰会期间提出了这一建议。他告诉王毅，该建议不符合菲律宾的宪法和国家利益。王毅回答说，如果马尼拉继续支持常设仲裁法院的判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走向对抗。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上周二作出一项历史性判决，驳回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近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实际主权的主张，以作为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的回应。菲律宾2013年就中国在菲律宾沿海约225公里处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称的黄岩岛的侵略行为提出诉讼。法国警察官表示，在法国海滨城市尼斯国庆日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曾经表示，他对激进伊斯兰感到兴趣。这位警察官说， 这位男子布哈勒在发动袭击前到海滨大道做过侦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4月18号，资深新闻人阿曼达·贝内特女士宣誓就任美国之音第29任台长。贝内特女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擅长调查性报道，也是普利策奖和其他新闻奖项的获得者。从1983年到1986年，她担任《华尔街日报》第2任驻北京记者。从2006年到2013年，她担任彭博新闻社执行编辑。正是在她的领导下，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习近平家族的海外资产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引起轰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贝内特女士做客时事大家谈，和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听众观众以及广大网友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分享她对美国之音的使命以及未来等问题的看法。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非常欢迎你 Amanda。
谢谢你，我是很高兴跟你说话。
谢谢，我想我们的听众观众非常高兴听到您讲中文。
哪里
是上个星期您已经担任美国之音台长100天了，您在100天写给美国之音所有的记者和编辑的感想当中谈到了美国之音的使命有双重。第一个是我们要使用美国的基本的新闻，向我们的听众提供他们平常无法得到的客观的和真实的新闻。第二条是我们要讲美国的故事，请您给我们谈一谈这两条使命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The connection is really
我想这两者中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我们希望能够呢报道一些客观和真实的新闻，这是呢我们美国的一个特点之一，这是我们的美国宪法里面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当报道新闻的时候，那我们非常客观还有很多真实的时候，就是要反映我们对于我们宪法的一个价值。当讲述美国的故事的话呢，都是讲的好的故事，谈成不好的一个部分，来报道有关于呢我们在社会里面问到的问题，还有谈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刚才我在导语当中介绍，您2006年到2013年担任彭博新闻社的执行总编，正是在您的领导下，彭博新闻社的调查记者团队披露了当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他的家族在海外资产的这么一个报道，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非常轰动的这种效应。您认为这是不是利用美国最基本的新闻向我们的听众提供他们平时或者他们通常没有办法得到的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
我们那时候做的话，就是我们呢是对于呢也就是同样的方式来报道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并不是呢要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呢要来贬斥一个人。我们对于美国的任何的公众的这个不管是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话呢，我们都用这种调查性的新闻的调查的方式，让美国人来知道呢他们这些的候选人他们背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真实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在中国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非常有这专业经验的这些记者的话，也报道有关于呢中国的领导人的传，因为呢我们要跟他们报道那些被隐藏一些的事实，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知道这些事实。
在彭博新闻社之后，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以及其他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等等也相继报道了中国其他领导人或者说他们的家族在海外资产的情况。比如讲纽约时报报道前中国总理温家宝他的女儿在海外的这资产或者他女儿这种资产的情况，那么其他的通讯社也报道了巴拿马文件，这涉及到很多的中共现任和前任的领导人，甚至包括 政治局常委的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么有一些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他们就说，你们是美国的媒体，而且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为什么要挖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污泥，或者说要揭他们的短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呢，致力于呢，必须要把每一件事情它的好的那一面，它跟它另外一面的话，全部都要呈现出来。不管呢是什么样的事件的话，比如说像那土耳其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要呈现于两边的一个报道，才能够让大家来判断他们那个新闻。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呢用的基本上我们用的报道的技巧的话，是跟我们以往所做都一样。那么就会看到我们美国的媒体呢所做的新闻的报道，就看到这是我们一向的这个做法。任何的材料，任何的这样资讯，我们可以得到的话，得提供给全世界的这样的听众观众的话呢，我们的一些客观跟真实的一个的报道。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这些的新闻报纸的话，不只是只有针对美中国来做这份报道，所以用这样的技巧，我们针对世界各地的报道都是用同样的技巧的。
您1983年到1986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待了3年的时间，您的中文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肯定是在那时候学的。请谈一谈这3年在中国的经历，对您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产生了哪些影响？
对不起，我的中文是自己学的，
啊，
所以我口音不太好，对不起啊。But I had spent 3 years living in China.
我在中国呢住了3年的时间。那我那时候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呢，可以呢多了解中国的人民，还有中国的一个体制。那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呢，文革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你可以呢感觉到呢城市里面呢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所以那时候呢就很有意思，看到了中国呢正在转型里面，还有呢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面的就变化，你可以看到在我眼前，中国就在正在的改变，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可以感觉到中国呢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的看法，还有呢他对于美国的看法。那我就说，那我那时候呢就看来想的话，我想到我那时候我也有直接的感觉到，想说中国的人民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间。
您离开中国3年以后，爆发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现在呢，中国政府以及一些自由的民间的人士对这场运动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上星期我读到了《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当时他在北京的一些经历，他怎么帮助中国的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曾经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离开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您个人，您对当时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是怎么看的？
Well, I was not there.
我当时人并不在这个六四天安门发生时候，我并没有在。我那时候呢，已经回到纽约了。那我那时候呢，也要求说他们把我快派到中国去，因为你是一个呢新闻记者的时候呢，你希望能够呢到当地的地方，到现场去。但是呢，那时候呢，我看到的话呢，只是看到了事后发生的事情而已。那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目击到。那这个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您当时也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你一定呢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比如说呢，在美国的话呢，美国发生的话，这一个在1960年代说发生学生运动的话，对当时在场的学生的话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刚才您谈到了美国之音的使命和美国之音的未来，我想就中文部或者说美国对华广播的任务和未来，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很多的评论人士都认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新闻自由等等状况都是最近20-30年来比较低潮的一段时间。那么您认为美国之音，我们作为美国政府的对华广播的这么一个机构，在报道方面是应该报道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他们最希望听到的消息，还是报道更多的美国的故事？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我们怎么样来加强美国对华广播的这种工作？
So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onflict between those two.
我不认为呢，这两个使命之间的话呢，两个有相冲突的。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冲突，因为呢，我们要报道的是呢，这个美国中国人民呢想要听的这样的故事。那有些，比如说呢，他们对于呢这个科技啦，有关于呢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呢，还有呢，另外关于呢这美国的，还有呢世界是各地里面的话，有关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话呢，他们非常了解，因此呢，这美国呢在这样的科技上面的发展的话呢，全世界各地人都非常想要了解，所以这也是中国人民呢的话有兴趣的一个部分。那我所了解的是呢，在世界各地有越多对于呢这个的新闻记者上面的限制还有压制越来越多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新闻报道人员从事人员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因此我们可以做呢这样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里面能做了工作。所以很多的其他的地方的话，没有很多地方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做的，因为你了解的话呢，我们呢这美国之音的话，我们呢像全世界的话40个国家里面发有40多种语言的话来发声，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的幸运能够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它做到最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中两国的关系，由于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中美关系现在一般评论人士都认为陷于一个低潮。那么我们看中国国内，不管是在媒体上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有人说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加强报道美国的故事？在我看来，美国的故事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的这种政治体制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也包括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包括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怎么样加强对我们听众这些解释和报道工作，让他们理解美国的立场和美国的观点。
And you see again the situation.
你可以再次看到您刚才所呢描述的这样的在中国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的话呢，跟在世界各地里面呢所产生现在所利益竞争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像。比如说呢，像在这一个呢在英国啦，在英国呢退欧的情况呢，还有看到呢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他们就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很多的民粹主义的话呢不断在上升，所以呢，在这中国的话所产生的情况的话呢，也跟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情况是非常一样的。但我想呢，我们呢在有关于呢政策报道政策方面的话呢，我们呢不能够呢有偏，我们不能踩我们有哪一边的立场，我们必须要个中立。我们的工作就是呢，尽可能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好的工作，把两双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立场的话呢，把很清楚的表现出来，把展现出来给我们的听众，并不是说呢哪一个方面的立场比哪一个方面来好，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们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呢，我们不需要报道的方式呢，不是呢美国政府想要的方式，或者美国政府想要的方式啊，美国人民想方式，而是呢以最好的方式将报道呈现出来。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听众观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彭先生你好。
哎，您好。早在20年前的时候，我就通过这个电视收看宝申先生和罗莱女士主持的中国论坛，已经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位台长女士。第一个呢，据中共官方媒体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曾经报道说，美国当时的政府试图关闭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只是保留网站。后来呢，因为各方的一些反对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给暂时搁置了。因此，我想问一下台长女士啊，就是未来几年，就是说，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它会不会就是说受到预算受到一些缩减，就比如说它的一些广播和电视的一些节目受到一些缩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啊也有对中国的一些广播，那么我们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它的宗旨呢跟美国之音有重叠的一部分，那么未来两个台之间有没有一些合并的一些趋势？就这两个问题，谢谢你们。
好。
So I personally am very glad that there is as much.
个人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呢，这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呢中国的民众呢越多的新闻越好。那你就知道说呢，在全世界的一个媒体的话，他们都面临了这个预算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在预算的方面的话呢，也必须要非常谨慎。我当然也希望我们呢，对于呢对华的广播的话呢，能够呢这更大量的在对进行对华的广播，更多的广播。那这些的话呢，很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的这信息的话呢，在互联网上面的话，还有在 YouTube 上面的话呢，也都能够找得清了。因此，我们想希望的话呢，这个我们在做对华广播的时候的话呢，希望能够的提供你们更多的广播。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做调整。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对华广播。
好，我们现在向您提问几个我们的网友，他们通过 YouTube 现场直播来提出他们的问题。第一个叫做 Lloyd Harbour 先生，他提问：中国的 CCTV 可以在美国播出，而美国之音不能在中国播出，请问台长怎么看这种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情况？未来美国政府会试图改变这种情况吗？
I'm afraid I can't speak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我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的话呢，替美国政府来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会怎么做。但是呢，我可以了解到呢，全世界的话呢，这个问题它是越来越严重的。因为呢，对很多的对于呢自由新闻的话，新闻自由还有了自由这一个呢信息的流动的话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认为的话呢，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新闻，得到了新闻，所以只要任何地方的话呢，他们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必须要超越克服那样的一个困难，让这些的听众跟观众的话呢，能到得到这些的信息的新闻报道，让他们更了解到呢真实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样子。
嗯，还有一位 Tony Chan 先生，他在网上提出问题，请问美国之音新台长，美国之音除了焦点对话、时事大家谈、海峡论坛以外，可以再多开一些类似的谈话节目吗？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时长可以再延长两个小时吗？请问新台长，美国之音中文部会开新节目吗？
Well, I really wish we could extend.
我真的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时间的话呢，可以把它延长到五个小时啦、十个小时啦。我们希望能够延长中啊。但是呢，现在目前的现实的话呢，很多的话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呢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信息，那更包括了你在中国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也必须把这方面的考量在里头啊，不只在中国啦，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因为这我所看到的就是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一个呢。很多的国际新闻，那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的话呢，他们都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得到这些有关于国际新闻的方式，他们到我们的网站去，他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那个报道上面，所以呢，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也要把精力针对在这方面。
您了解，现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基本上是境外的互联网站，基本上都是采取封锁的态度。美国之音包括在其中，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在中国没有办法，如果不翻墙的话，没有办法上美国之音的网站。而且中国建造防火墙，它的努力一般评论人士认为都是相当成功的，只有那些非常善于非常了解电脑的人可以翻墙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或者上 YouTube、 上 Facebook、 Twitter。 不久前，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以前，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在发生突发性的重大社会新闻的同时要卡断互联网，就是他有些网民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要给中国的互联网安上开关，他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美国之音是不是应该发展多种平台，通过各种方式来抵达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We feel that,
我们认为
especially in emergency situation,
特别是呢发生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呢，比如说火灾啦，或者是呢这个地震的情况的话，更必须要把这些的信息的话呢尽快的传给的人。因为呢有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谣言啊，或者是呢会把那些散播这些根本不实的谣言，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提供更可靠的新闻给这些人民。我不能够呢影响了中国政府他们怎么做的话，但必须呢是由中国的人民自己站起来的。 作。但是呢，至于呢，我们美国之音的一个使命的话呢，我们就是呢，我们的使命就是呢，必须用任何一种方法把这些信息传播给需要的人民。
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和您直接交谈，请各位提问题尽量简短一些。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好，我会简短的提三个问题。第一，2012年，大约是2012年吧，美国至今好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国会的某些议员以种种的方式要拒绝继续再给美国之音拨款，说要取消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当时呢，你们美国之音，当时我也接受的当时采访，就是说我认为美国之音是有很重要的存在价值，跟正如你刚才台长女士讲到的两个使命一样，我们中国人听广播，很多的至少美国之音在中国有上亿的听众，请这个台长女士转告给那些美国的议员们，中国人需要美国之音，他们没有理由，没有不应该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之音的拨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之音过分强调说政治的东西，而对中国的对美国的科技报道的不够。例如，就像我，例如我想提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苹果就 iPhone， 和这个安卓为什么对这个盲人就视力障碍的人为什么那么友好？可中国的科技却没有做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美国应当适当的也可以介绍一些美国的一些东西。这是第二，第三呢？当年我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张光华和张楠的采访，但现在我感到很遗憾，美国之音的记者不愿意再接触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了。我不知道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还是美国之音的问题。
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等在线上，然后等他们发表意见以后，我请台长一并做一下解答。河北的缪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是播了好多次，最近今天才打通，其实挺激动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说从小吧看了十几年的新闻联播，说实话，今年接触到美国之音，确实对我来说感觉美国之音颠覆了我以前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事件的一些看法。我感觉美国之音就是说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对中国人来说太有价值了，太有意义了。希望美国之音越办越好吧。
谢谢，谢谢河北缪先生。最后是吉林的阿振先生，阿振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好，新台长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希望美国之音呢，在今后报道一些中国人呢不知道的中国新闻，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每周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是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节目的王牌节目，其次是周一到周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还有就是解密时刻。那么我就提一下了，解密时刻啊，制作周期太长了，我们天天在那盼呢啊，尤其是那个志愿军战俘啊，我们就总想要盼到那个下一集，天天的盼。另外，美国的万花筒节目啊，我说句实在话吧，确实不大太喜欢万花筒节目。我们现在这个群里现在有90多人呢，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利用 QQ 转播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每天都是啊，从周一到周五都转播。周日呢转播那个美国之音的海峡两岸，现在有最高的时候，我们的群达到100多人，现在是90多人。希望美国之音呢在今后啊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在新台长的带领下。好，谢谢大家。
谢谢吉林的阿振先生提供了你们的反馈。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的观点总是很多样化，对不同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请您综合一下他们刚才四位听众观众提出问题，谈一谈您的想法。
Well, one of the things I heard was.
我刚才所听到的一个呢，就是呢，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些呢，这中国的听众的话，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所提供的新闻报道的话呢，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提供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并不是比如说的，并不是提供的说是对的立场或者不对的立场，而是呢，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来看到不同的一个立场，而且嘛，把所有每件事情的话，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因此，所以我可以听得到就是呢，这些听众的话呢，他们非常感谢这美国之音的中文部所做的工作，而且我也很高兴的听到的话，他希望呢能够呢听到有关于科技发展上面的这样的报道，这也是呢我们要走的一个方向。我就过去的，我想呢这上周了以后呢，我也提到了，说我也提出了提倡呢，就说了我们希望有更多人的报道有关于美国科技的发展，不只是提供给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人民，而是呢给呢这些所有的两国的企业家或者是呢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的话呢，让他们的 能够呢谈到他们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让那些企业家里面可以联合在一起。
跟您讲30分钟，现在已经34分钟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和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来分享您对美国之音的使命和未来的看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